家庭的尾声，这是第二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2到35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这是当时保罗讲的，我们今天可以非常合理正确的说，你可以加一个括弧，没有嫁夫的，没有娶妻的，没有嫁夫的，也就是没有结婚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基督徒伦理很重要的一章经文。我在这里提出两个解释。那么不仅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整个圣经包括登山宝训，我们都可以分成两个解释，一个是天主教解释，一个是基督教解释。天主教他们会说，可以说基督徒分两种人，两种基督徒，一种是平信徒，一种是有更大福气的一种人，就是出家人，就是传道人。那么登山宝训多半是对这些出家人讲的，所以一般的基督徒，你的生活标准就是十戒，有人打你左脸，你就打他右脸。登山宝训是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但是你不要紧张，这是对神父和修女讲的，对你不需要这样。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二里路，有人要你外衣里衣也给他，这我们生活中我们怎么办到？没关系，这是给神父和修女或者说修道院的人讲的，他本来也只有一件里衣，所以给不给也无所谓。这样分了，就是天主教会说有传道人，这是姑且这样说了，比较更上一层楼的基督徒，还有一般的基督徒。那么除了登山宝训所讲的，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有人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天主教认为比较高级的基督徒是不结婚的，就是自阉的，就是不结婚的。他们性婚姻不是罪恶，但是如果你能靠着上帝的恩典避免这些事，那是更高级的。天主教这样解释，基督教不接受。基督教认为圣经是跟我们每个人讲的，信徒皆祭司，我们有在教会里有不同的工作，恩赐不一样，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地位都一样。就基督教很喜欢强调说我们很入世。那么同样婚姻的事，基督教也跟犹太教一样，新约旧约一样，祭司传道人都是结婚的，没有什么要单身的。天主教的历史中间有些时候会说神职人员可以结婚，不过基本上尤其到了近代，那即使今天教会天主教会传道人是这么严重的短缺，你知道我们台湾的神父简直是又老又外，我们的神父很老，而且多半都是外国人，因为本地已经没有了。你看有几个台大的学生说我要去做修女，我毕业以后要做修女，我毕业以后要做修士，就不结婚。我们几乎觉得是很少的，所以他们这问题很严重，神职人员严重的缺乏，严重的老化。但是虽然有很多的比较前进一点的人请教宗或请教廷考虑神职人员可以结婚，因为这可以一定可以立刻解决很多神职人员缺乏的问题，他们不放这一条。即使有那么多天主教神父性侵别人的这个 case， 这 case 这么多的 case， 隐藏的太多了，我们现在只是冰山一角，知道一点点。他们知道很严重，如果神职人员是结婚的，这种罪恶可以减少很多。他们仍然不让神职人员结婚，我觉得未必没有道理，就是都有理了。就是神职人员不结婚有他的道理，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神职人员结婚也有他的道理。在罪恶的世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什么制度可以完全没有错误的，都是对的。我自己是基督徒，我相信结婚是比较安全的。那么但是我们来看这里啊，就是我们要讲婚姻了，我们要讲婚姻的尾声。可是我觉得这个经文照天主教的解释恐怕比较合理一点，或合经文一点。你不必接受我的解释，你看看经文怎么讲的。我再读，再从三章二节看，三十二节看起。我愿你们无所挂虑。保罗下面要建议哥林多的人，你们的婚姻应该怎么样？他就说，如果没有娶妻的，也就是没有婚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要怎样叫主喜悦。保罗看起来是这样说，你不必同意我的，你觉得经文怎么讲？保罗看起来是说，单身的人比较能够专心的服侍主。三三节，娶了妻的，也是嫁了夫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就有分别，你结婚了，你的时间精力就有很多要放在，对不起，他用的是这个字，世界上。所以今天来的时候也跟姐妹谈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婚姻，其中在这里保罗是讲婚姻是世界上的事。你结了婚就要想到，看起来跟上节对比，就是没结婚的时候为主，结了婚就为自己的配偶，他讲的这么强烈。三四节同样的，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这话我们基督徒都很难解释，这话几乎就等于说没有结婚的人比较圣洁，结婚的身体灵魂都不大圣洁，几乎是这样的。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这应该是很好的事啊，一个丈夫或妻子想要叫配偶喜悦，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好像保罗是说，如果你都是为了主的事，那是更好。然后保罗也很婉转的说，三十五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牢笼就是限制你们，乃是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这经文照字面来讲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不结婚，他婉转的说，我劝你们不要结婚，这是我的解读啊，我劝你们不要结婚，因为这是为你们好。为你们好是不是要限制你们？我记得在教会里面有跟比较年纪大的姐妹，单身姐妹谈婚姻的事，我就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另外一处讲到说，手术安藏比较好。哇，那年长姐妹有几个气的不跟我讲话了，说我在牢笼他们，不准他们结婚。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是为你们好，这是保罗讲的嘛，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似乎是在讲单身才能殷勤服侍主，如果结了婚服侍主就要分心了。好，各位，基督徒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是说，你在家里面服侍你的老公和你的老婆也在服侍主了，这样讲也通。不过直接的照字面来讲的话，好像还是教会的服侍是比较更直接的。好， 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就是我觉得天主教基督教对婚姻的这样讲法，就是我再讲一次啊，天主教没有说婚姻是罪恶，婚姻对他们来讲甚至是一个圣礼，比我们看重的好像还多一点，他们也严严禁止离婚，比我们还禁止。但是天主教会说婚姻的福不如单身的福，单身是单身来服侍主，如果你单身是继续是做总统，那是不是讲蔡英文啊，就是那个不算啊，单身而且是在修道院里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全心服侍主，那是上好的福气。我们结婚的人都是次好的，那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不过我就先提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看这个夫妻彼此委身的事啊，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段经文我们还算熟悉啊，我要特别提出来还是跟委身有关。这委身，你在婚姻中的委身，你在任何事上委身，一般来讲都需要一点时间的。一般来讲，我们的婚姻或者侍奉或者灵修没有结果，就是我们不能有一点，不能给他一点时间，我们都要立竿见影，有不舒服的马上就不要。殊不知好酒一定需要一点时间的，好果子一定需要一点时间的。耶稣是用农事，我们是结果子的葡萄，而不是用工业的东西来形容我们的生命，那就需要时间。婚姻要美好也需要一点时间，服事要美好也要一点时间，我们不仅要专心的做，而且要恒心的做，专心恒心都仍然是我们需要被主的爱感动激励来做。好，包括妻子如果要感化自己的丈夫，他不听到，他可以被妻子的品性感化过来。我们当然知道天下顽固的丈夫很多，妻子再品性好他也感化不过来，因为他是石头了。那么但是感化过来总多少有一点时间在里面。他在后面就讲到说，不要以什么什么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就是尾声里面时间这个因素实在太重要了，长久。但是这个长久呢，我们也看一下他举的例子非常有意思。第五节哈，三章五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行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段经文，保罗所举的经文，不是要吓我们，实在给我们很多安慰啊。我们先把第七节看完啊，第七节以后的。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原文做知识，因为他比你软弱，比你软弱原文是他是软弱的器皿。我想这里就指着女人的体，就是那个力气不如男人大，这是最普遍的家暴啊，欺负女人欺负妻子的来源。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刚刚讲了，灵修还有家庭工作其实都是有关系的。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越来越好，这里面的生命越来越好需要有好的灵修，但是也需要跟世人一起相处，包括家庭的。我刚刚说了，天主教讲到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结婚是会分心的，但是我想我们结了婚的传道人或非传道人也应该都经验过，婚姻好多的辛苦给我们多少成熟的果子啊！如果没有婚姻，很多美好的品性都不会产生的，因为婚姻的很多折磨对我们实在很有益处。当然婚姻的享受 entertainment 也很多了，但婚姻的折磨给我们很多的享受，给我们很多的果子，是真的啊。那么我们一起祷告没有妨碍，也是跟生活中其他方面有关系的。好，第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都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你要活出爱的生活，我常常讲到活出爱的生活，活出爱的生命，光领受上帝的话是不够的。对不起，我这么大胆说，一定要接到下一句才可以。光领受上帝的恩典是不够的，光领受圣灵的充满是不够的，你要活出爱，你必须领受生活中的折磨，不是只是很舒服的看书，不是很舒服的听到，你觉得哇好感动啊，流泪，我也希望跟他一样有爱心，你就需要被折磨到碰到一些很残酷很没有爱的事，因为爱是恒久忍耐，第一个就是恒久忍耐。注意啊，爱不是恒久享受哦。现在世界的婚姻都觉得爱第一个就是恒久享受，有一个时候不享受，有一下不享受，我就不要了。圣经讲爱是恒久忍耐，不是恒久享受，恒久忍耐不是恒久快乐，就是在主的恩典之下受到这磨练，我们就可以结出爱的果子。不要以恶报恶，辱骂还辱骂。这里我想也已经涉及到社会上的生活了，但是应该也包括教会，也包括夫妻，夫妻之间也是彼此祝福的，你们为此蒙召，要承受福气。彼得在这里也讲到，就是第十节，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发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里应该是包括婚姻和生活中的各方面了，各个层面。好，我要回去讲撒拉哈，撒拉和亚伯拉罕，这个我也在很多地方讲过了。彼得称赞撒拉，他说第五节，我再读，仰赖神的圣洁妇人，以此为装饰，就是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看这段经文，你以为撒拉是非常的日本型的太太，非常乖，非常听话，非常贤德，非常不只是日本型的，是传统日本的，不是现在日本的新型妇女，是传统的，非常低声下气。各位，你错了，完全不是。撒拉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甚至你可以说他心胸都很坏。那么理由呢，可能是亚伯拉罕跟他到埃及的时候那一次开始的。亚伯拉罕要撒拉说是他是他妹妹，就撒拉被带到宫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被玷污，但那段时间对撒拉的折磨是很痛苦的。 我怎么嫁了这种老公啊？就是把我的贞洁成为他保命甚至发财的代价。而且这个事不是发生一次，发生两次。就是解经家常说，莎拉在经过那第一次以后就变成一个非常暴躁的人，看起来是这样子。看起来后来莎拉强硬的让使女夏甲给亚伯拉罕做妾，然后又因为夏甲态度不对把夏甲赶出去，后来把以实玛利和夏甲都赶出去，这都显出他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在圣经里面，甚至亚伯拉罕撒拉要亚伯拉罕把儿子赶出去，把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以实玛利很亚伯拉罕非常的发愁，因为这是他的长子。哎，亚伯拉罕是爱的，虽然他也很爱以撒，但是这是他长子，东方人一定是爱长子的。更何况以实玛利有一段时间是他独子，哎，要把他们赶出去实在很难。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你不要发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不是撒拉听亚伯拉罕的，是亚伯拉罕听撒拉的。就在创世纪我们看到好像是相反的。那么在彼得前书说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这也让人非常的觉得好笑，因为那个是在记载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二节。亚伯拉罕在跟上帝的使者谈话，上帝的使者在跟亚伯拉罕讲，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怀孕，好像是在跟亚伯拉罕讲，其实上帝的使者是在跟偷听的撒拉讲。因为亚伯拉罕已经知道这个事了，在创世纪十七章神已经跟亚伯拉罕讲过了，这一次是跟撒拉讲，但是那个时候撒拉是做完饭就躲到帐篷里去了，没有出来，所以他表面上是跟亚伯拉罕讲，实际上是跟暗地在听的撒拉讲，说明年这个时候会怀孕了。创世纪十八章十二节，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当然这话是说生理的事实，我已经是这么老的妇人了，我的老公也是这么老了，怎么会有这个喜事呢？这是圣经里面，这是撒拉所有讲话唯一一次称亚伯拉罕为我主的地方。就彼得前书说，哇，好了不起哦，撒拉称她的老公为主，就是以后各位姐妹就是对你的老公都说主，听吩咐啊，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你再看看，不仅撒拉平常的生活毫无尊重亚伯拉罕的地方，而且很霸道，而且在这唯一称亚伯拉罕为主的地方，他是说我主是很老迈的，是个无能的人呢，不是什么称赞的话。那彼得乱讲话，圣经不会乱讲的，彼得不会乱讲的。我觉得很宝贵的地方是圣经用这个地方给我们做姐妹做妻子的一个很大的空间。我不是说你可以去跋扈啊，欺负你老公，圣经还上帝还会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妇人。我是说有一点他说对了，古时只要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是以里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撒拉有一点很了不起，他始终跟着亚伯拉罕，他始终跟着亚伯拉罕信这位上帝。虽然献以撒那件事情撒拉可能不知道，要不然可能撒拉不会同意，但撒拉始终是跟着他的。 就是我们的生活一切是凭着恩典，凭着信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可是如果行为只要稍稍反映出那个恩典，神就非常的纪念了。神希望我们都完全，包括在婚姻的生活里面，希望我们都完全，如同每件事都希望我们完全，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的。神的恩典是那么浩大，我们感谢主。我看亚伯拉罕和撒拉，我看撒拉，我自己其实对这个女人我还是很佩服的。再说一次，她是一直跟着亚伯拉罕，虽然她可能很多地方凶了一点，但是她是一直跟着亚伯拉罕。那么她跟着亚伯拉罕，她跟着亚伯拉罕信他的神。好，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尾声家庭实在是需要很大很大的恩典。家庭很多的不幸，很多的辛苦，我自己常常对于基督化的家庭建立家庭祭坛，我常常有很大的问号。我常常看到那些西方很可爱的家庭全家的那个图画，当然是真的了。我觉得圣经里面的话要更多的被提醒，家庭里的尾声跟教会的尾声跟工作的尾声跟灵修的尾声都一样，都不是舒服的事，都不是容易的事，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再一次，你一定要常常被主的爱激励，你要多认识主的爱。再一次，虽然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需要立志，我一定要好好灵修，我一定要好好服侍，我一定要长长久久的，需要时间的，顺着圣灵撒种，顺着圣灵耕耘，顺着圣灵浇灌，才能顺着圣灵收割。一个东西不是立竿见影的马上就有效果，需要花时间。美好的东西，美好的酒，美好的果子都需要时间。灵修要有果效，家庭生活要有甜蜜，都需要时间。那个热情的新婚，那也是很好的，也是主给我们的，但是长久当中靠着主的恩典，愿意对付自己，不是说我高兴就做，我不高兴就不做，我们能够对付，一定会结出果子的。好，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保守怜悯恩待教会，怜悯恩待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常常被你的圣灵光照，看到你的恩典的丰富，看到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惠和慈爱。主，我们承认从人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缺憾，我们生在罪恶中，活在罪恶中，长在罪恶中，却被你拯救，却被你爱，却被你宝宝怀揣，我们在黑暗中却被你的光光照，我们在仇恨中却被你的爱拥抱。我们感谢你，我们成了新造的人，我们成了接在好橄榄上面的枝子。主，让我们继续不断地吸取你的恩典，继续不断从你的话和遵行你的话里面，相信你的话和传扬你的话，遵行你的话，思想你的话里面，我们克服困难，我们得被你洁净，我们不但被你洁净，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求主恩待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